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而家是3月14号星期一，以下国际新闻。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星期一在罗马会晤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杨洁篪，而美方官员在会前就说，沙利文将对杨洁篪清楚表明，如果中国对俄国是入侵乌克兰提供帮助，北京有可能面临的经济惩罚。路透社引述一位不具名的美国官员说，沙利文将在与杨洁篪的会晤当中解释，如果北京继续支持俄罗斯，可能在全世界面临的孤立，但这位官员并未提供任何细节。沙利文星期日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的时候说，美国正是密切关注北京到底对俄罗斯提供了多少经济或者是物质的援助。他说美国正是直接并且是私下向北京表明大规模逃避制裁的企图，或者向俄罗斯填补空缺，绝对是会有后果。他说他们不会允许这样的情况发生，不会允许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国家向陷入这些经济制裁的俄罗斯提供一条的救生索。另外，中国驻美大使馆对最初由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的俄国向中国寻求军援的消息表示惊讶。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说，乌克兰目前的局势令人不安。他说中方支持和鼓励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目前危机的努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星期一的例行记者会上亦都否认了俄国向中国寻求军援的传闻，并且将之称为是虚假信息。赵立坚说，当务之急是各方是保持克制，为紧张的局势降温，而不是火上烧油，推动外交解决，而不是使到局势进一步升温。俄军对乌克兰的马里乌波尔一家的产科医院是猛烈炮轰，打死一名待产的孕妇和她未出世的婴儿。上个星期三，美联社记者拍摄的视频和照片显示，产科医院遭到俄军炮击之后，救援人员急忙将她从废墟当中抬出，送上一架救护车。那位孕妇手揞住满是鲜血的腹部，苍白的面上显出惊魂未定的表情。这个是俄军入侵乌克兰进入第19日的时候，大家看到的最血腥的景象之一。这位孕妇被送到离前线更近的一间医院，那里的医生为了保住她的生命而对她进行引产。当这位孕妇意识到她即将失去自己的婴儿的时候，她哭叫着说杀死她。主刀医生马林检查之后，发现孕妇骨盆开裂，臀部脱位，医护人员对她实施剖腹产，但是婴儿已经没有生命的迹象。马林医生星期六说，医护人员紧接着对孕妇进行了30多分钟的抢救，但未能够成功，母婴双双是离开这个世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日发文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与波兰边境的国际维和与安全中心的空袭。同一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俄罗斯火力波及北约成员国只是时间问题，再次呼吁北约建立禁飞区。布林肯在推特上面说，美国谴责俄罗斯联邦对靠近乌克兰与波兰边境的亚沃里夫国际维和与安全中心的导弹袭击。他说暴行必须停止。空袭造成35人死亡，134人丧生。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星期日说，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行动波及北约成员国的领土，北约将会作出包括启动第五条款的反应，即是将该袭击视为是对全体北约成员国发动的武装攻击。泽连斯基星期日在面书发布的视频讲话当中表示，如果你们不关闭我们的领空，俄罗斯导弹落入你们的领土只是时间问题，北约的领土。美国拜登行政当局反对在乌克兰设立禁飞区，说这个将会使到美国陷入与俄罗斯的直接军事冲突。图片与视频分享平台 Instagram 在俄罗斯被封锁，俄罗斯通讯监管部门警告将会在14号凌晨之前封锁这个社交媒体平台。Instagram 之前是表示拒绝审查乌克兰用户的反俄言论。总部设在伦敦的网络监测组织星期日说，实时数据显示 Instagram 在俄罗斯的多个主要网络服务系统当中受到限制，造成这个平台在俄罗斯大范围地区没办法使用。 较早时候，俄罗斯联邦通讯信息技术和大众传媒监督局通过电子邮件告诫俄罗斯的 Instagram 用户将他们的照片和视频转移到其他平台上，并且鼓励用户使用俄罗斯自有品牌的社媒的平台。这个机构12号说将会从14号开始在俄罗斯封锁 Instagram 服务。面书与 Instagram 的母公司 Meta 上个星期五说，鉴于俄罗斯2月24号开始对乌克兰入侵，将会暂时调整针对乌克兰用户的仇恨言论的政策，允许乌克兰用户在 Instagram 使用歼灭俄罗斯入侵者这样含有暴力情绪的语言，说阻止乌克兰人表达他们对入侵的军事力量的抵抗和愤怒将为错误的。俄罗斯方面随即展开对 Meta 的刑事的调查，并且要求法庭将他们定性为极端主义组织。此前俄罗斯亦对面书和推特的运作进行了限制。乌克兰能源部长加卢先科3月13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一条受损的供电线已经是修复，这个核电站目前被俄罗斯军队控制。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核核燃料储存库需要电力进行抽水冷却，以防止核辐射泄漏。此前乌克兰方面星期三说，核电厂的电力已经被切断，备用的柴油发电机只能够维持抽水运作48个钟头。不过国际原子能机构说，即使断电，核核燃料储存库亦都不会过热。据路透社报道，在英国伦敦，一些人占领了据港是属于俄罗斯亿万富翁奥列格·德里帕斯卡的一座豪宅。德里帕斯卡的名字上个星期被英国列入制裁的名单，这些闯入者展开一幅的横额，上面写着这座房产已被解放。警方说，之前有报道说一些的闯入者进入位于贝尔格拉夫广场的一座价值几百万英镑的豪宅。随后警方星期一凌晨就接到报警的电话。贝尔格拉夫广场位于伦敦一个无标识的高档区，那里坐落着众多的外国使馆。这些自称是无政府主义者的闯入者在一份声明当中说，他们占领这座豪宅不单是为了显示他们跟乌克兰人民站在一起，而且也是跟那些从来就不同意这种胡作非为的俄罗斯人民站在一起。声明说，你们占领乌克兰，我们就占领你们的豪宅。警方说，几名闯入者进入豪宅，从楼上的窗户里面是挂下条幅，但警方没有透露是谁打报警的电话。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近日新冠病毒疫情反弹，深圳、东莞等城市星期一起封城7日，并且展开三轮全民核酸检测。香港特首林郑月娥2月底宣布将会在3月推行全民强制检测，但是一直未有公布实际的细节和时间表。他星期一在抗疫记者会上说，香港的情况不能够与深圳直接比较，他又说香港的检测能力有限，目前没有能力仿效深圳的做法。有时事评论员分析说，香港与深圳的防疫政策不能够比较，因为深圳市民对封城等严厉的防疫措施无从公开反应，只能够逆来顺受，而香港仍要考虑国际互动等因素。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玉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新冠病毒疫情近日急剧恶化，星期日即是3月13号单日新增2343人感染，疫情已经涉及27个省市和自治区，是2020年初湖北武汉爆发疫情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爆发。深圳市卫健委星期日披露，该市上个星期六即是3月12号新增66宗本土感染，截至到星期日累计确诊已经达到868宗。为了有效管控疫情传播扩散风险，当局决定星期一即是3月14号起至到下个星期日3月20号封城7日，在全市范围内展开三轮全民核酸检测。深圳市当局要求封城7日期间公共交通和地铁停驶，除了保障市民生活和城市基本运行的水、电、燃油、燃气、通讯、环境卫生、 粮油、肉菜供应等公共服务类企业和保障香港供应的企业之外，所有企业一律居家办公，暂停生产经营活动。除了保障市民基本需要的生活超市、药店、医疗机构、餐饮类企业之外，其他营业场所门店一律停业。由于广东省疫情反弹，广东省公安厅副厅长黄守应、东莞市常务副市长、市公安局长等五名官员亦都被免职。香港的疫情亦都未见好转，星期一录得26,908宗确诊个案，第五波疫情累计超过72,000宗确诊，死亡个案一共4,066宗。为了遏止疫情，特首林郑月娥2月底公布，将会在3月推行疫情持续超过2年以来首次全民强制病毒检测，不接受检测的市民会被检控和罚款。不过全民强检宣布3个星期以来一直未落实细节和时间表，是不是配合禁足令等的措施，特首和官员说法不一，造成市民恐慌性抢救。林郑月娥星期一朝头早主持抗疫记者会的时候，被问到深圳人口比香港多一倍，该市可以在一日之内实施全民强检，为什么香港不可以？林郑月娥回应表示，过去2年中国大陆多个城市在早期发现确诊个案的时候，就会实施全民强检以截断传播链，甚至限制居民的活动和企业营运。不过他认为这些措施亦都要视乎不同地方的体制、动员能力和资源。林郑月娥表示，香港目前的检测能力仍然有限，加上生活环境等，很多地方不能够同中国大陆的城市相比。
大家都记得香港譬如检测的能力呢，我们尽管很努力，亦都引入了一些火眼或者是气膜的实验室，但在这一波疫情最高的时候，我们的量呢都是大概20-30万人次一天，而且去到那個情況呢已經是出現了有些滯後，就是說很多市民都說不是在48小時，甚至應該是24小時呢是得知那個結果。而香港因為那個地方的稠密呢，每一次也都會出現大型的檢測呢，也都是有排隊，引起市民也都是關注會不會有交叉感染的風險呢。咁所以香港同內地嘅城市喺好多個地方都不能夠直接相比。
林鄭月娥坦言，香港嘅情況唔能夠同深圳直接比較，目前亦都冇能力仿效封城全民強檢嘅做法。
但係如果你問我今天要我哋學習深圳，即刻喺未來呢幾日做3次嘅全民強檢咧，恐怕都未到呢個能力嗰個水平。所以这个是那个现状，也是一个现实，我们必须要理解的。
时事评论员刘瑞兆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究竟中国官方近日公布的确诊数字是不是准确，外界很难质疑，但是令人感觉到官方公布的确诊数字和因应的严厉防疫政策可能不成比例。刘瑞士表示，如果以深圳公布的66宗确诊，就要采取封城的措施，反映中国大陆的清零政策要做到好彻底，甚至不只是动态清零。
因为动态清零呢，最近用一个新的名词，叫做社会层面的动态清零嘛。这个呢就宣出难讲的。究竟动态清零、清零、社会层面清零动态清零，究竟这个标准是怎样呢？如果是66宗或者全国现在是3000多宗，大家就说了，喂，如果说好像现在这个 Omicron 那样，它那个又没有迹象，它而且传播呢是爆发性的，你看香港就知道了。国内现在那个传播就很厉害的，是一个传一个，不是爆发性的。或者有些都不知道那个的来源或迹象是怎样。
刘瑞兆表示，除了深圳之外，东莞、上海、吉林亦都宣布封城、封省。较早前，吉林长春有大学生抗议防疫措施过分严厉，引起民众不满，亦都反映中国大陆长期实施严厉的清零政策是不是适宜。较早前已经有多位中国国内的专家放出风声，中国不可能长期动态清零，因为老百姓承受不到，亦都不可以好像西方这样躺平与病毒共存。但是今次一刀切的多地封城、坚决清零，令人质疑中国的防疫政策是不是适合目前的社会状况。
再加上呢，大家不妨可以留意一下两会期间中国的疾控中心主任高福，他呢就回应大家那个的提问的时候呢，有些专家说不紧要，中国在今年秋天里面之前或者唔知幾時咧，就完全控制曬噶啦，唔會好似外國咁嘅咁樣啊。咁高福即刻講：，而家個真實個數據啊，究竟係點咧？啊，而家仲係不斷搜集緊。嗱，佢呢個講個數據咧，佢啲字眼就好得意啦。咁究竟係而家好多好真嘅，不過就未全面啊。我哋繼續搜集真嘅數據，定係話？而家個數據裏面只係做參考咧，佢係冇任何嘅解釋嘅，咁但係咧，佢亦都冇違反乜嘢嘅政策口径。
刘瑞兆表示，由于中国大陆的民众不能够公开批评当地的官员和防疫政策，于是找其他宣泄的渠道。近日有不少中国大陆的网民批评北京过度睇重香港，有求必应，他认为两地的民间不应该互相针对。
我们亦都很同情国内很多朋友在疫情之下，他们没有办法是完全即係靠官方嗰個嘅政策，佢哋都好辛苦，我哋完全理解。咁但係香港而家出現咁嘅情況，又係香港人想嘅咩？啊，如果大家咧香港嘅疫情喺邊度嚟？大家而家國內都唔想追個源頭啊嘛，係嘛？啊，咁所以未來呢段時候咧，我覺得大家民間咧唔好互相針對。如果要針對咧，就針對官方政策。你可以有地方政策，有中央政策等等。而國內咧，因為佢好多政策咧係冇意義性嘅，即係你不滿你都要照做嘅。啊，咁所以再長遠來觀察嘅，就係而家呢一啲嘅民怨啊，會去到邊個地步咧？
刘瑞兆表示，香港同深圳的防疫政策不能够比较，因为深圳市民对封城等严厉的防疫措施无从公开反应，只能够逆来顺受，而香港仍然要考虑国际互动等的因素。
你说深圳突然间封城一个礼拜，那你说从官方的政策它的惯性，它那个不需要 你其他人那个反应，而其他人亦都無從公開反應等等，你就覺得即係好多人覺得就誒佢呢個政策掂啦，啊深圳個個人都接受啦等等，個現實係咪咁咧？只不過係話佢哋冇得表達，同埋只能夠逆來順受咁解啫嘛，係嘛？咁而香港咧就係、是，如果佢用深圳嗰種方法嚟做嘅話咧。咁香港自己本身，你就會涉及到好多國際，或者即係香港同國內嗰個活動啦。
刘瑞兆形容香港人目前是被港府的防疫政策折磨，因为港府对于是不是实行全民强检一直拖拖拉拉，含糊其辞，令人质疑全民强检是不是适合实际的需要。正在深圳隔离的中国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接受网媒香港零一访问的时候表示，近日深圳的确诊个案因为香港的疫情而有所增加，深圳当局早前在高危地区已经连续十日进行强制检测，不过由于疫情范围广阔，也都希望在初期进行全民检测，立即截断传播链。 谭耀宗表示，香港和深圳的情况不同，例如深圳网购和外卖业务发达，当局亦都掌握所有居民的资料，不能够和香港直接比较。他又认为目前香港疫情大爆发，不适合进行全民检测，如果当初在疫情爆发初期进行，相信能够有效截断传播链。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自从俄罗斯2月24号开始攻打乌克兰之后，战火已经燃烧超过半个月。这场冲突被认为是欧洲几十年来最严重的战争，它的震荡亦都被认为将波及未来几十年的全球实力。到底这场战争会何去何从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宇宙的报道。
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冲突将可能走向哪一方面，引发了广泛的思考。英国广播公司日前刊文盘点五种可能结局，包括速战速决、持久战、扩大战、外交解决以及普京下台。早在2月3号，俄罗斯退役上校、知名军事评论人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霍达连洛克以及是发表文章，反驳俄罗斯政坛一段时间以来对闪电攻克乌克兰的乐观态度，声称这个是过度兴奋的俄罗斯专家的轻浮幻想。霍达连洛克指出，虽然一些政治分析家强调俄罗斯军力强大的火力打击将会摧毁乌克兰的几乎所有的观察通讯体系，消灭他们的炮兵以及坦克部队，声称最快只是需要几十分钟就可以攞下了乌克兰，但是这个实际上表明那些分析家完全不了解邻国的军事政治局势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心态。坦白地说，这个比邻我们国家的共和国以及是莫斯科的仇恨程度。众所周知，仇恨是武装斗争最有效的燃料，是被低估了。霍达连洛克的论断是被认为是对普京后来发动军事行动之后速战神话破灭的铁板神说。美国斯坦福大学东欧研究中心教授、胡佛研究院资深研究员诺曼内马克博士认为，乌克兰的战争是结局的可能性是很多，不过总结起来应该是有几条的主要脉络。这些脉络包括乌克兰被征服以及占领、国际制裁导致俄罗斯人民难以为继、普京遭到抛弃、乌克兰东西分裂、西独东占、乌克兰人赢得战争以及最令人担心的车臣模式，这五种的可能。内马克对美国之音表示，第一种的可能，如果乌克兰被征服以及占领，紧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占领将会持续几耐的时间，以及是乌克兰人将会反抗到什么的程度。他还表示，乌克兰人不会停止反抗，换言之，俄罗斯能够占领大城市，但是乌克兰人将会继续战斗，比方以游击队的方式是抗争。第二种可能，如果战争引出的持续国际制裁导致俄罗斯人民不满，这样俄罗斯的寡头就是富人，他们会决定将人将普京是被他们是换走，然后会同乌克兰达成协议。而另外一种的就是乌克兰分裂。内马克表示，乌克兰出现在东西分裂亦都是可能的。乌克兰西部曾经两次被俄罗斯占领，一次是1935至1941年的那一段时间，而另外一次就是二战之后。西部乌克兰人和俄罗斯的对立远超东部乌克兰，虽然东西乌克兰的界限现时已经是没有实质的意义，但是关键是西部乌克兰对于俄罗斯来讲是极不容易占领的。这样的话，或者俄罗斯会放过各当地，仅仅是占领乌克兰其他的地区。而第四种，内马克认为，如果乌克兰万一是打赢了战争，毕竟他们正在是非常之顽强地战斗，超过了大家的想象，如果他们的抵抗令到俄罗斯难以招架，这样普京只能够想办法抽身。内马克表示，他最担心的情况就是第五种，就是车臣模式。他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是令到大家非常之担心的，亦都是他非常之担心的。这样的话，俄罗斯人会干脆用火力将乌克兰的城市都夷为平地，这个就是直接的种族灭绝、大谋杀、大恐怖。而且 佢现时仲未有触及到核危机。我是不想触碰这个话题，俄罗斯有足够的巡航导弹，这样这一种能够令到城市燃烧的武器就好像二战结束的时候那一种的样子，那种的情况对美国来讲都是灾难性的。美国外交智库大西洋委员会日前刊文说，他认为有四种结束冲突的可能，不过即使是最乐观的情况，亦都并不意味着太平盛世已经是到来。该篇文章认为第列伯河上的奇迹是第一种预料的结局。文章说，这种情况底下，普京受到西方支援下乌克兰的坚韧反抗之后损失惨重，加上内部经济崩溃以及外交孤立，不得已按期息鼓。乌克兰得以保存主权的民主，莫斯科战败导致民怨沸腾，北约安全形势改善，乌克兰更加亲近西方。不过即使如此，亦都不意味着欧洲重回战前的局面，因为短暂战争的死亡悲剧将会导致悲情随后广泛传播。下一种可能就是俄罗斯深陷沼泽，如果普京是险胜，将会在乌克兰扶持傀儡政权，乌克兰大城市被占领，但是乌克兰人民将不会终止反抗，普京以及他们的政权将会意识到他们看似是赢得到战争，但是却是深陷沼泽无法脱身，就好像前居可之鉴阿富汗战场。第三情况就是称作为是全身贴膜，如果乌克兰被占领，他们抵抗力量不足以撼动俄罗斯的傀儡政权，普京将会加大打压异己，制造全新的贴膜，这样北约将会终日面临着隔壁全副武装邻居的虎视眈眈，武装冲突随时可能发生，看不到可能的结局，没有和平解决的保证。第四种情况就是北约俄罗斯之战，文章说如果普京的边境设计超越乌克兰，这个将可能将注意力是转移到一直是寄予乌克兰以外的其他地区，这个将会是欧洲以及全球秩序面对的最危险的未来。不过战争极少会按剧本发展。美国美利坚大学历史教授重新思考冷战文化的共同编辑彼得·夫兹尼克表示，亦都是美利坚大学核研究所的主任以及创始人，他对美国之音说，普京的行为是话给世界知他一直在核问题上打算盘。夫兹尼克说，普京提高了核力量的戒备状态，乌克兰最大的欧洲核反应堆周围的建筑物在战火当中燃烧，这个反应堆万一出事，放射性物质将会在俄罗斯、乌克兰以及欧洲上空扩散，世界将会陷入恐惧当中。夫兹尼克说，俄罗斯新闻媒体在炒作，声称美国为乌克兰政府提供了铋元素，要帮助乌克兰开发30枚核弹对付俄罗斯。俄罗斯电视台采访我的时候就提出了这个问题，我试图消除谣言，但这个可能就是俄罗斯使用核武器的时候会用的借口。夫兹尼克说，大家都知道俄罗斯可以导演升级，亦都可以导演降级，可能会战术性地使用核武器来展示他们要制服对手的决心，而且核危机可能是事故，亦都可能是蓄意的，俄罗斯越绝望就越有可能发生类似的情况。美国广播公司日前刊文引述他的新闻撰稿人以及前驻韩美军司令罗伯特·艾布拉姆斯将军的讲话，有两件事是可以肯定的。他认为，我们可以肯定乌克兰的绝大多数城市都可能被摧毁，人民遭到屠杀。艾布拉姆斯将军说，我这样讲是因为乌克兰的抵抗，他们的武装力量和人民如此强大，如此有能力，这个对俄罗斯军方来讲是完全出乎意料的，因此俄罗斯军方已经是基本是脱了是手套，他们在郊区以及住宅区使用我们所声称的瓦弹，就是非精确制导弹、火箭以及大炮，来摧毁民用基础设施。艾布拉姆斯指出，冲突将会使到数百万人流离失所，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250万人逃离乌克兰，联合国预测最终将会有可能是1000万乌克兰人因为战争而流离失所。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余舟华盛顿报道。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嘅战争仲喺度继续，中国加紧咗与欧盟嘅联系。分析人士话，中国喺努力避免因为俄罗斯入侵而陷入类似冷战嘅东西方嘅对峙，亦都希望藉住欧洲嚟到平衡与美国日渐恶化嘅关系。但佢哋亦都指出，密切嘅中俄关系以及乌克兰危机将为中国同埋欧盟嘅关系带嚟更大嘅挑战。战争已经令到欧洲反思与威权政府打交道嘅方式。下面系美国之音记者施洋嘅报道。
三月七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喺中国人大举行嘅记者会上面，曾经被问到日益密切嘅中俄关系以及乌克兰危机是否会影响中国同欧洲嘅关系。王毅话：中欧关系不针对、不依附，亦都唔受到制约于第三方。他用強調中歐合作具有強大韌性和潛力，任何勢力都不能夠亦都無法逆轉。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來，中國一直拒絕譴責俄羅斯的侵略行徑，同時還不斷重申中俄友誼牢不可破。分析人士認為，中國的表現不會令到歐洲人留下好的印象。德國麥卡托中國研究所的資深分析師羅德里克·克佛普茨在一封电子邮件之中对美国之音说，中国一方面对俄罗斯友好，一方面又尝试中立，在布鲁塞尔不会有积极的看法。同时公职于纽约研究机构咨询公司荣鼎集团中欧关系专家洛亚巴尔金在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在欧洲观察中国专栏之中写着，中国尴尬的言辞就是支持乌克兰的领土完整，但同时拒绝批评俄罗斯，并且暗示入侵是由美国和北约挑起的，不会很快在欧洲被遗忘。麦卡托中国研究中心的另外一位中俄关系专家葛瑞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普京威权统治下的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经促使欧洲作出了巨大的改变，虽然俄罗斯的侵略行径还不能够立刻导致欧洲对同样威权的中国作出政策的改变，但欧洲人对于如何同威权以及独裁政权打交道看法已经不同。他说，对俄罗斯威权政权思维的转变可能会强化那些认为中欧是制度性对手的声音，而这些可能会在中长期影响欧盟对中国的态度。当然北京在未来几个星期的表现亦都将会影响这场战争对欧中关系的最终影响。2019年3月12日，欧盟委员会在欧盟的政策性的文件，就是欧盟中国战略展望之中，首次称中国是推广另一套治理模式的制造性竞争对手，虽然亦都是谈判伙伴和经济竞争者。麦卡托中国研究所的克佛普茨以德国的态度为例，对美国之音说，德国新政府上台之后，德国已经对中国不再咁天真，虽然目前还不清楚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对中德关系产生怎样的影响，但是柏林目前经历了德国对俄罗斯能源供应的依赖程度以及他的军队的准备不足带来的痛苦，因此柏林可能会问自己，目前是不是时候先发制人，这样减少对北京的依赖，并且在印太地区的力量投射上面进行更多的投资。3月11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社交媒体上面表示，欧盟委员会将会在今年5月前提出具体的方案，确保欧盟在2027年之前摆脱对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的依赖。荣鼎集团的巴尔金在观察中国之中说，欧盟的下一步将会扩大依赖关系辩论，将重点放在欧洲和中国相关的脆弱性上面。他援引德国官员的话说，虽然欧盟并没有兴趣被欧洲和中国经济全面脱欧，但是危机可能是触发的因素，令到他们深入思考如何降低中国将他和欧洲的经济联系武器化的风险，就好像过去几个月对立陶宛所做的这样。麦卡托的葛瑞对美国之音说，乌克兰战争还没有令到中国在欧洲成为广泛批评的对象，相反一些人包括欧洲政界领袖在内希望中国可以发挥调停的作用。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没多久之前在接受西班牙世界报采访的时候就表示，只有中国才能够在俄乌问题上面 居中調停，他說別無其他的選擇，一定是中國，他確信這一點。他又說歐洲和美國都沒辦法充當俄烏衝突的調停人，只有中方能夠做得到，而中國必須發揮作用。麥卡托中國研究中心的葛瑞說，在歐洲對中國在這場戰爭之中的角色有非常不同的討論，在波蘭關於這個話題的討論非常有限，在意大利討論主要涉及中國作為調解人的潛在的角色，而在西班牙大眾對中國未來收購俄羅斯公司有非常大的興趣。他說他表示歐洲人對中國的看法的複雜性，一如中國在對待俄羅斯問題上面的複雜性。3月2日聯合國大會召開第11屆緊急特別會議，就要求俄羅斯立即停止對烏克蘭使用武力，並將他所有軍事力量從烏克蘭領土撤出的決議進行投票，聲稱同俄羅斯友誼牢不可破的中國投了棄權票，同時中國的企業亦都在遵守歐盟同美國對俄羅斯的制裁的措施。葛瑞說歐洲人對中國在聯合國大會上面的棄權的做法感覺比較樂觀，不過他自己認為這些只是中國為了減少對之前莫斯科可能帶來的損失的對沖手段。葛瑞認為歐洲的希望可能會落空，他又說北京對獨自承擔這樣的角色並沒有表現出特別的興趣，即使中國有興趣，他亦都極不可能將歐盟更重要的就是烏克蘭可以接受的解決方案擺上台面。雖然是這樣，歐洲領導人仍然熱衷於與北京接觸，並且利用北京與莫斯科的開放渠道與莫斯科溝通。他說當事實證明中國不一定會積極參與解決衝突的那些建設性的措施的時候，他們可能會看到整個歐洲的輿論有所惡化，在歐洲希望中國能夠幫助調停俄烏戰爭的同時，而中國亦都希望藉歐洲來到平衡與美國日漸惡化的關係，同時避免因為烏克蘭危機而拖人類似冷戰的東方對峙。歐盟和中國最近的外交活動比較頻繁，3月10日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分別和法國外長讓伊夫勒德里昂、意大利外長路易吉迪馬約舉行視頻會晤，就烏克蘭局勢交換意見。3月8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法國總統馬克龍、德國總理索爾茨舉行了視頻峰會。3月7日王毅仲同歐盟外交以及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庫雷利、匈牙利外長彼得西亞爾多通電話。4月1日歐盟仲將會同中國舉行峰會。彭博通訊社3月9日的一篇報導說，中國同歐盟的接觸與其在烏克蘭戰爭之前試圖加強同歐洲的關係來到平衡，華盛頓希望就中國以及俄羅斯建立統一戰線的努力是一致的，但是這樣的努力因為這場戰爭難度加大了。麥卡托中國研究中心的葛瑞說，對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共同應對拉近了美國以及歐盟的距離。他說雖然在某些措施上面的討論不如其他措施順利，但是協調行動的總體水平和速度，包括對俄羅斯的經濟制裁和對烏克蘭的軍事支持，令人印象深刻。他說相信北京的很多人應該都在密切關注這些事態的發展，尤其是在歐盟擴大和印太地區合作夥伴的接觸之際。在歐洲，因為俄羅斯的入侵，歐洲最夾派的領導人亦都改變了姿態，支持美國領導的制裁行動，並要求加大軍事開支。在德國，在外交政策上面溫和的夾派人物社會民主黨政治家和聯邦議院議會黨團主席羅爾夫·明澤尼希敦促習近平譴責普京，否則他認為這將會對中國的信譽造成持久的損害。法國總統馬克龍5年前上台的時候呼籲歐洲在安全事務上面建立自主行動的能力，以便降低對美國的依賴，沒有美國的支持亦都能夠 決定採取行動，而中國亦都喺度積極回應歐盟嘅戰略自主嘅訴求。喺啱啱結束嘅中法德領導人嘅視頻會議當中，習近平話中國支持法德兩國從歐洲自身利益出發，為歐洲持久安全着想，堅持戰略自主，推動構建均衡、有效、可持續嘅歐洲安全框架。但係分析人士話，俄羅斯嘅入侵令到歐洲睇清咗現實。麥卡托嘅克弗普茨對美國之音話，歐洲戰略自治是一個偉大的和平時期的口號，但是當歐洲爆發戰爭的時候，現實來襲，歐洲人可以慶幸自己不再自主，而是同美國密切合作。平頂集團的巴爾金在接受彭博通訊社的採訪的時候說，目前對歐中關係來說很關鍵，如果北京在烏克蘭戰爭之中繼續觀望，或者繼續宣稱美國同北約迫使普京採取行動，這樣這些將會對歐中關係造成持久的傷害，有關民主和威權的對立隨時將會繼續下去，而俄羅斯和中國將會被看作共同的威脅。事實上，中國和俄羅斯之間迅速發展的關係已經令到歐盟擔憂，特別是北京在北約問題上面對俄羅斯的支持，更令他們擔心這些可能導致世界秩序的重新調整。在今年2月舉行的慕尼克安全會議上面，歐盟委員會主席烏爾蘇拉·馮德萊恩他表示，中國和俄羅斯尋求取代現有的國際秩序，就是他們喜歡強人統治而不是法治，喜歡恐嚇而不是自決，脅迫而不是合作。北約秘書長言斯斯托爾滕貝格亦都警告說，莫斯科和北京都試圖控制自由國家的命運，試圖重寫國際秩序，試圖確立他們的威權統治。負責貿易事務的歐委會副主席東布羅夫斯基斯2月20日在確認歐盟將在4月1日與中國舉行峰會的時候說，他們正是處於與中國關係複雜的階段，這些是眾所周知的事。他又說，很明顯其中一些議題必須以最高政治級別處理，以了解他們能夠在多大程度上面協調和改善他們的關係。東布羅夫斯基斯提到了2021年初與中國達成的中歐投資協定，這個協定在美國總統拜登上台前匆匆達成，曾被認為是習近平平衡美國的一大勝利。2021年3月歐盟因為中國在新疆踐踏人權，對北京官員進行制裁，北京對一些歐盟議員實施反制裁，該協議的批准程序停滯不前。中國對立陶宛的經濟脅迫是中國和歐盟之間的另外一個重要的矛盾，中國不遺餘力因為台灣問題懲罰立陶宛，甚至不惜借向其他歐洲國家的公司向立陶宛施壓，中國向德國等國的第三國的公司施加壓力，威脅和立陶宛有生意往來的公司成為壓倒歐盟的最後一根稻草。歐盟1月底在世貿組織對中國提起訴訟。麥卡托中國研究中心的葛瑞說，事實上中國對立陶宛的經濟脅迫比烏克蘭戰爭更早令到歐洲意識到了對中國依賴的風險。他說，從經濟安全的角度來說，這些已經在歐盟的程度上，歐盟對這個問題很有認識。葛瑞表示，他並不認為即將到來的中歐峰會會給這些問題帶來有意義的解決的辦法。榮鼎集團的巴爾金亦都擔心，中國這次峰會可能會好像2021年3月的美中在阿拉斯加的安克里奇的會晤，只是雙方強調彼此越來越多的不滿的場所。以上是美國之音司楊華盛頓的報導。
俄羅斯與烏克蘭的戰事超過兩星期仍然未見趨緩，俄罗斯总统普京公开威胁要动用核武，令到全球紧张气氛升级。有专家认为，中国在观察美日欧的反应，作为未来入侵台湾的时候，是不是也以核武威胁阻止西方国家介入的参考。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向宁在台北报道。
俄罗斯举兵侵略乌克兰已经超过两周，战事未见趋缓。俄罗斯总统普京二月底下令将核武力量调至高度战备状态，顿时令到全球紧张气氛再升级。 分析人士認為，中國正是緊密關注歐美日等國對烏俄之戰的反應，作為入侵台灣的時候的參考，其中動用核武威脅的可能是選項之一。台灣國立師範大學東亞學系系主任林賢參認為，中共以核武威脅台灣的可能性趨近於零，因為它的目的是要統一治理擁有高科技產業的台灣。
对中共而言呢，台湾是个金鸡母啊，对它的国力增强是个大补丸。在和平统一无望的情况下呢，最好的选项是，它透过最低限度的武力行使来夺取台湾，那么最低限度的硬体跟软体的破坏，最低的人员死伤。
中共来讲，台湾是一个金鸡母，对它的国力增强是一个大保远，和平统一无望的情况之下，最好是最低限度的武力行使夺取台湾，最低限度的硬件和软件破坏，最低的人员死伤，对台湾进行核武攻击，先不论国际社会的舆论反应，单单是一个遭到核武攻击过后的台湾废墟，对中共来讲不单止没有价值，反而是一个重大的负担。核攻擊過後殘存的台灣人，人人同中共有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不可能乖乖地當順民接受統治，所以中共對台進行核武威脅甚至進行核武攻擊都是假議題。林賢參表示，中共只是會效法普京以核武威脅美日歐不得介入台海戰爭，透過《環球時報》等媒體或軍事研究人員釋放出核威脅的訊息，以虛張聲勢的謀略作為迫使美日歐讓步。日本一橋大學法學部教授秋山信將亦都認同這個看法。
実際にもし戦争終結した後にウクライナを統治するということ、あるいはウクライナが
秋山信將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除了國土破壞的因素之外，考慮到戰爭結束後的治理困難，其實基本上使用核武攻擊並不是容易的選項。從這個意義上來看，俄羅斯的核威脅似乎集中在阻止其他國家的干預，另一方面無核武的烏克蘭對俄羅斯的侵略表現出強烈的抵抗力，並沒有輕易讓步，這種自衛努力和強烈的戰鬥意願是獲得外國持續支持的重要因素。秋山信將表示，台灣有多少的戰鬥意願會影響美日歐支持台灣的強度，亦都會是中國衡量是否動用核武威脅的指標。烏俄戰事緊張之際，美國總統拜登指派由美國前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穆倫率領的資深代表團在3月1日至5日訪台，分析人士認為此行的重要目的是嚇阻中國。日本一橋大學法學部教授秋山信將表示，雖然這次美國並未揮軍介入烏俄戰事，僅是提供軍事援助和經濟制裁，但這些亦足以令到普京視為對俄宣戰而威脅要使用核武。中國亦在關注美國如何行動對應，作為美國在有幾大程度上面支持台灣的參考。
このですね、アメリカのウクライナに対する姿勢というのは、ロシアがですね、核兵器を使うというふうに早い。
他說目前尚不清楚美國是否因為俄羅斯的核武威脅而對支持烏克蘭有所顧忌，不過如果美國被嚇到的觀念傳播開來，或者如果中國這樣解釋，這樣中國當然會仿效俄羅斯的方式，設想在台海問題上面單方面提高它的核堵柱來到阻止美國的干預。秋山信將指出，雖然美國依然秉持戰略模糊的政策，但是烏俄局勢牽動中國對於美國介入台海問題的臆測，因此拜登政府派出陣容龐大的特使團，目的就是讓中國明確知道美國在可能的台海戰爭上面的態度。目前為止，中國總共有兩次明確表示，如果美國介入台海衝突，中國將以核武威脅美國。第一次是在1995年時任台灣總統李登輝訪美之後，兩岸關係發生變化，中國解放軍副總參謀長 洪光楷对前美国助理国务卿傅立文提出洛杉矶可能遭到中国核武攻击的警告，第二次是2005年7月14日，中国国防大学防务学院院长朱成虎少将回答记者问题的时候表示，他认为他们将必须以核武反击。台湾国立司法大学东亚学系系主任林彦参表示，一旦中国自认为他的核武力量已经足以吓阻美国对他进行核武的攻击，或者是足以穿透美国飞弹防御系统的高超音速导弹发展成熟，对美日欧进行核讹诈的可能性将会升高，一旦美日欧对此做出反应，就可能进入战争边缘。但是乌克兰遭到俄罗斯侵略的时候，欧美未以武力介入，部分大国因为经济和能源问题而未积极配合经济制裁，亦都可以以此作为美日欧对台海问题的应对的借镜。
如果场景呢换到这无关欧洲安全的一个台海战场了，那么西欧主要大国能否愿意付出与中共经济往来的利益呢？那么这是大有疑问的。
林彦参话，如果场景换到无关欧洲安全的台海战场，西欧主要大国能否愿意牺牲同中共经济往来的利益大有疑问，更不会敢于出面迎击中共的核武的恫吓。至于美国面对中共核武的威胁，能否甘冒核战风险而同中国较量，就端赖于台湾在美国抗中战略之中的重要性，是不是关系到美国的关键或者是核心的利益。中共论者大都是主张台湾问题是中共的核心利益，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美国应该不至于甘冒核战风险而出兵协防台湾。日本一桥大学法学部教授秋山信将认为，美国此前明确地将注意力移转至印太地区，以中国为首要对手，如今乌俄战争爆发，未来美国将会面临如何在欧洲和印太的战线上面分配有限资源的问题。
一つはプーチンが自らに不利な状況でこのですね戦争の収束を認めると。
秋山信将话：呢将会取决于乌俄战争的结果。如果普京明显失败了，美国会维持将重心放在印太的立场；如果普京政权得以维持现状，咁样未来俄罗斯依然是一个威胁，将会迫使美国对欧洲作出承诺。在这种情况之下，台湾和日本就必须更加强自身的防卫能力和双方军事合作，因为以美国的军事资源不可能同时打两条战线，又不能够放弃任何一条战线。如果不考虑动用核武，就必须依靠其他国家的能力，这个就是综合威胁的含义。只是东亚国家的军力架构仍然处于中心辐射状态，可能会成为有效合作的障碍。对于日本在台海冲突上面的应对，林彦参认为，虽然日本保守派政要近来不时地公开声称台湾有事等于日本有事，但是日本民意和国会在中共核威胁之下能否作出相同的反应，仍需要再观察。
如果台湾遭到中共占领，日本南下南海，连接印度洋的海上交通线，也就是它的生命线一样，都会受制于中共，那么将迫使日本啊做出涉及国家命运的一个重大的一个抉择。
林彦参话，如果台湾遭到中共占领日本南下南中国海，连接印度洋上面的海上交通线就受制于中共，将会迫使日本作出涉及国家命运的重大抉择，一是继续选择追随美国，但是进一步发展自主的防卫力量以抗衡中共，而是选择终结日美同盟，改护从于中共。林彦参指出，中共对台越发强势的态势，再加上俄罗斯的核讹诈，将会成为日本彻底改变战后以来的防卫政策的契机，预计会反映在年底日本国安三文件的修订当中。日本一桥大学法学部教授秋山信将表示，中国亦都是密切观察台美日三方对于台海安全的反应和改变。
こうした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同盟の間の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というものの中でいろんな認識の違いであるとか考え方の違いということが出てくるかもしれませんけど、
他说从这个意义上面来讲，台美日之间在防卫合作上面的沟通和协调过程应该随时意识到中国亦都在观察和分析，有必要建立起三方的共同语言，才有可能建立有效的综合威慑机制，令到中国有所警惕，达到避免台海战争的目的。台湾国立师范大学东亚学系系主任林贤参认为，以两岸军力对比，台湾冇外援的情况之下是毫无胜算的，因此台湾应该采取守势避免战争，不过这些并非意味着台湾要屈服于中共的要求。
不能战要守，不能守要避，台湾需要紧速的重新建构两岸双方都可以接受的一个对话基础或者叫架构，来透过对话降低彼此的敌意，避免误判。
林贤森说，不能战要守，不能守要避，台湾需要尽速重新建构两岸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对话基础和架构，透过对话以降低敌意，避免误判。另一方面，要秘密建立和美日澳等国的国防合作的管道，为应该避免发展核武，并且要关切并且支持中国内部的人权民主化的发展，才能够弱化中共在台海议题上面的民族主义的动员力量。林贤参表示，两岸对立的战场，台湾应该选择民主主义而不是民族主义，才能够有效地降低台海战争的风险。以上是美国之音向凌台北的报道。
乌克兰战火纷飞之际，美国仍然未有松下印太地区的防务安全，派遣高官前往亚洲访问。五国大楼官员近日纷纷强调，美国需要加强与印太盟友的防务关系，从乌克兰战事吸取教训，帮助台湾提升自卫能力。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印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拉德勒以及是国务院东亚暨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康达，在3月11号和12号在东京访问，和日本外务省北美局长史川惟一、防卫省的防卫政策局长增田和夫共同主持了美日二加二安全諮商委员会安全小组会议，讨论美日同盟现代化以及是强化的联合能力。拉特纳在3月9号在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一场有关印太安全的听证会上面强调，印太区域仍然是美国的首要战场，中国是步步紧逼的挑战，台湾则是构成步步紧逼的严峻情势。拉特纳说，印太地区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安全挑战，特别是来自中国。中国采取了更加胁迫性、更加专断的方式来推进他们的威权利益。无独有偶，同一日较早之前，澳大利亚国家情报局局长安德鲁希勒亦都在一场商业峰会上面发出警告，中国企图主导印太地区，以此作为是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的基地。美国国防部印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拉德勒表示，为了应对中国的挑战，美国还在优化相关的军事力量，包括具有杀伤力的联合部队，能够在一定范围内打击敌方部队和系统。他说，除了这些，我们正在印太地区建立一个有战斗力的部队态势，努力建立一个更加分散的、致命的以及是坚韧的前沿态势，这个对解决我们在该个地区面临的所有挑战是十分之重要。与此同时，美国白宫在3月11号发布声明说，美英两国在这个星期就印太问题举行高级别的磋商，分别由美国印太地区协调员肯贝尔以及英国副国安顾问哈里率领，双方决心扩大以及深化在该个地区的结盟和合作，迎接和中国系统性竞争的挑战，继续执行印太战略以及印太倾斜的政策。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这个星期在两会上控诉美国印太战略其实是企图搞印太版北约，这个和普京反对北约东扩的战争口是遥相呼应。 澳大利亚智库帕斯美国亚洲中心的印太防务政策资深研究员钱纳尔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和盟友从乌克兰战争学到的主要教训就是要为常规战争的爆发做好准备。他说，当我们专注于印太地区的灰色地带、战术、网络以及贸易胁迫的时候，很不幸，常规战的可能性亦都不能低估，我们或者是要为此而做好心理准备。以上是美国之音薛小山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